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老朋友，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大家好。
好，那这些天就是国内还有美国都有很多的事情啊，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讲的话题？张先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谈论的话题？
我都可以。
顾博士呢？
我都可以。
好，我们先讲那个蚂蚁金服阿里巴巴那个现在碰到一些麻烦，对吧？就是蚂蚁金服是几个月前呢，就是已经准备好了要 IPO， 就是在上海跟香港上市，然后在最后一刻叫停了。但是这个马云的麻烦还没有结束，就是阿里巴巴被中国就是进行垄断调查，然后它的股价也是在美国的股市就是股价也是跳水啊。所以那个现在人家说就是在修理马云了。那你们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就是为什么就是中国要开始修理马云？
那我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虽然郭教练啊，这个郭教练好像两年前就说马云会被收拾，说让他赶快这个退休，但是马云退而不休，这次
他退了，对，他退出董事会了，就是不当董事长了呀。
对啊，但是他明显还是想阿里巴巴再搞一把嘛，对不对？
蚂蚁金服对吧？就是
对蚂蚁金服要搞一个，他只是说阿里巴巴、淘宝那块感觉没有什么可以搞的了，然后他就不搞了。然后其实他想搞一块更大的，就是这个蚂蚁金服啊。然后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看了一些传言，我觉得是有可能是他，之前的那些后台可能一个都没了。这次有可能是大大直接指挥要求将其拿下。
我是这么看哈，这个首先呢，蚂蚁金服的核心就是支付宝嘛。其实支付宝在这个很多年前就已经从阿里巴巴剥离出来，而且它这个剥离的过程是非常明显，就是国内这个背景的这个资本把它强行就是从阿里巴巴拿走。那这个当时呢，这个马云呢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被软银和这个雅虎也是搞得非常的狼狈吧，就是因为他等于是一个他认为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行为，但是那个软银跟那个雅虎都认为他把这个就是支付宝这块大肥肉从这个阿里巴巴集团剥离出来，本身这个就是对他们不公平嘛。但实际上我们了解中国金融的这块就很清楚，就是如果不把它剥离出来，首先就根本就没有支付宝这么回事儿。也就是说，支付宝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它一定是背后有很强大的背景，它才能够在中国的这种商业环境下才能够发展成为现在这么一个巨无霸。那同时，如果我们把这个背景放在一个这个合理的这种情况下去推断，那 马云他实际上从阿里巴巴退出来，实际上他就已经是想这个退出江湖了。但是呢，那蚂蚁金服这么大的一块肥肉，他不出头谁出头，对吧？因为他背后的那些势力是不可能说自己出头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他还是有点被逼无奈，然后又再次出山来把这个蚂蚁金服然后推上市。当然了，那这次习近平肯定是就是要把这个背后的这一股势力要整个拿下嘛，所以说我觉得跟马云的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说句实话我也不认为支付宝是马云的。
嗯，那个蚂蚁金服就是 IPO， 就是原来设定的 IPO 那个日期之前，网上其实一直在已经在流传，就是那些成为亿万富翁人造的那个亿万富翁那个名单，其实马云还是最大的股东，就是基本上他这个团队很多人都有份，比如1%啊0.5%啊都是几亿几亿的，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家属在里面嘛，就是高管嘛，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这些同学之间传的特别特别厉害，就是说他们家一夜之间就成为亿万富翁了，就这样子。嗯，确实就是蚂蚁金服如果上市的话，马云肯定就是第一大股东，就是个不是机构不算，就是马云个人来说持股肯定是第一。
对啊，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马云不是否认跟赵薇的关系吗？赵薇好像是赵薇还有他妈都在那个名单里，
是吧？
对，占的股份就跟你所说要0.5%，但是也是非常大的一块。但是这个东西现在看来其实很危险，我也不知道马云把这个东西已经搞那么大了，你知道吧？就是被捅出来之后，一看那个体量，绝对是相当震惊的。如果出问题的话，的确会牵扯一大片。这个，而且中国的话，恐怕也没有美国这样子疯狂印钱啊、疯狂发钱啊这种东西。如果真的出问题的话，这还真的是这个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对，就是赵薇这个有点八卦，就是其实比较。比较公认的就是马云太高调，就是他在那个 IPO 之前在上海的一个金融会议上面发言，就是狠狠地批驳了就是中国的监管，就是说中国那个金融的监管就是没有监管，就是监管就是所谓的监管就是要把风险降到最小，然后还批评了中国的银行，说都是银行都成了当铺了，就是说你只有有资产的人点就是相当于典当了，就是抵押了才能够拿到贷款，不然其他的人没有资产的人都拿不到贷款，就是相当于然后其实他这么批驳的是中国就是所有的银行呢，其实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给他自己的那个蚂蚁金服做广告，相当于说我们这边就不需要你，就是当铺不需要抵押你的资产，你能够贷到款，而且是给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可以贷到款，所以可能是他想做广告，结果那个高层听见了就不爽了，就是说当然马云还有其他的话，就是说就是他就想改，就是想让那个上头不舒服什么，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科技企业，就是要让那个监管的，要让那个上高层就是说，不是那么爽或者什么，就是他说这些话呢，就是，确实听了这个，听了不爽这个领导，所以可能是因为太高调了，所以就要收拾他。
其实你从这个马云，
你说，
我说，其实你从马云那个阿里巴巴这个董事长退下来，然后说是，而且他是预计一年嘛，退了以后，然后去当教师，他这一系列表态呢，我认为他是，不会在这个蚂蚁金服上市之前，然后这么狂妄，因为他已经受过一次打击了嘛。那他再次拿这个蚂蚁金服上市，然后在这个时刻他又是这么大放厥词，我觉得他肯定是后面有背景，他不是他本意，我认
他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然后
为。啊，
再
有
告诉
点。
你一个事情，
嗯。
对，马云不是有中国买了中国很多媒体嘛，对不对？这一次很奇怪，我在这个不论是公共号上、抖音上还是头条上，这个放批评马云的东西，就再也没有人管。
是吧？
以前对。以前都是要出来的，说什么这个帖子太过火啊，什么之类的，马云的都要删掉，都一般都是比较高，都是说他比较好的地方的。但是现在这一次的话，很多都出来小号、大号都批评他的话，他基本上都没有任何反抗。他管理的那28个媒体，没有几个媒体出来。跟他说啊，马云还有什么什么好啊，什么什么之类，这都没有。以前的话，可能你不太知道，我就给你随便讲一下。像我有些号，他阿里巴巴他们有专门的公关部，国内那几些都有公关部的，他们都会掏钱，就是几百几千块钱，说让你发个帖子，帖子都是他们写好的。这个，所以但是现在就基本上，没有这个，就是说他支持的地方，基本上都没有。那么我们批评马云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人出来说，哎呀，你这个要删掉啊，就好像他那特别特别安静，特别沉默，而且他已经有大概40天、50天没出来给大家讲人生了。
好，我手头就有那个，阿里蚂蚁金服合伙人造富名单，就是，这完全是蚂蚁金服上市前的2天在传出去的，就是，马云占股是26亿7700万股，然后他。市值是，就是说，如果上市的话，市值就是，1841.78亿元。那这个是绝对是第一大股东。他这个数字是那个比那个蚂蚁金服的董事长井贤栋，差不多是他的10倍。这个是很厉害的，而且是那个。差不多是那个阿里巴巴董事长张勇是吧？他的那个差不多是他的15倍，所以马云绝对是，如果那个蚂蚁金服上市的话，马云绝对是又是控制人。那么马云其实高调，他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回国就是在很多高铁站，他们高铁站到处不是一个啊，就是全国很多那个城市的高铁站，他的书店里面一直在放的都是马云的讲话录像，这个都是一直在卖的，从来就没停过。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这个最高领导人，就是说，怎么说，定于一尊的一个国家，你。全国都在放马云的讲话，这很显然是，已经太高调了。就是说，你要讲，就是说，财富排行榜，马云不一定都是第一啊。你可能马化腾有的时候比他高是吧？还有什么？还有其他人，但人家没有这么高调的。马云说话，他其实，我不知道，像张先刚刚说的，是不是有背景或者是有目的？他其实还是他的还是习惯啊，即使他说要当老师，也是作秀，感觉他没有真的当老师。他如果一开始离开，那个阿里巴巴董事长这个位置， 他如果要退的话，早就低调点的退了，不会到处全国还在放他的东西，我说这简直就是把他当成真的全国人民把他当爸爸的，真是。
我跟你说，这就是典型学渣如果成功之后的表现，知道吗？他
绝对是
啊，
高考考了好几次。
他就是要证明一点，你可以看出来很明显，他跟马化腾之间的区别。其实马化腾对中国的作用，马化腾管的那几个东西，其实，牵扯到的金融量啊，包括这微信支付啊，包括微信上也有这个什么管理金融啊，什么贷款啊，也有一点点这个东西。还有，其实腾讯切入的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其实远远的要超过这个马云的影响，但是马化腾这明显就不会有这种，经常有这种离谱的出来，要跟大家谈谈人生啊，谈谈理想啊，什么谈谈什么叫美啊，谈谈应该学什么，或者说像马云这样会成立一个自己的学校。马云为什么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学校？这明显很明显嘛，他就要党同伐异嘛，他想拉一堆自己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啊？就像黄埔军校那个蒋介石一样的，搞个黄埔军校，大家都是他的学生，是一个道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你的这个风口已经超过了习大大，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这个兆头。你要看现在国内的各个平台，它是大概一年半之前，所有的平台我看，因为我经常用国内媒体，所有的平台都整顿过，整顿过了之后，头条就是顶在最上面的必须是习大大的语录，习大大的东西。头条曾经被停过8个小时，要求检查，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打开就今日头条最多了，你看看上面应该是什么的样一个结果，随便一个，他不时的在刷新，看啊，最上面是什么？都是习大大，不
是
习大大就是
微信这个 Top Stories 头条也是。
对，
没，
这个是要求的，
从来都是那个。
对，这个是要求的，这个就是说国内的这个媒体经过整顿了之后，他说你不能必须要把这个放在最上面。我猜有的时候大大也会看，他一打开哇，我猜有一次可能是有一打开一看，我操，怎么马云在上面？你妈胡里八糟说，你懂我的意思啊？人都是有嫉妒之心的，一个山里面只能有一只大老虎。哇操，马云这个已经迷失自我了。
我觉得是那个学渣这个说的很有意思，因为他马云确实高考考了3次，就是复读了2次才考上杭州师范学校。这个杭州师范学校在杭州在浙江是根本就排不上号的，是吧？
他那个第三个学校是因为他靠父母加分才进去的，因为那时候你想想，你离本科线还差个5分10分，怎么可能有那个你在那个年代听说过？那个年代连他妈的将军的孩子，你想加个几分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他加了5分，正好赶上那个学校的本科，然后还被放到了英语系里面去。你想一想，那时候英语系其实已经是。所以说他还是靠脸，只是头2次差的太多了，他父母都没法说话，就是第3次啊、差了5分，那么他父母想那就可以弄。但是你从马云的整个表现来说，我那个文章里也写了嘛，这马云其实是非常的想证明自己的这个，就是说20岁之前大家对他的那种看法跟做法是完全错误。你看我现在这么爽，我能够给你做你们的教父，给你们传导这种思想，这个本身实际上是，其实也是这个个人世界观的影响。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每周一的时事三谈栏目。那我们今天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老朋友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立明先生。那我们这个话题，那个张先生，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是，当然展望一下也可以啊。就是那个蚂蚁金服，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就是现在要整改，就是说那个他们反正，阿里巴巴，还有蚂蚁金服都发表声明了，就是反正接受监管，对吧？首先接受监管这个。不，已经不能够像马云那样，就是高调的，就是说直接怼这个监管部门，这肯定是不对的，对吧？然后现在接受监管，现在是还要整改意见，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垄断啊，或者阿里巴巴也垄断，因为原来是整蚂蚁金服，现在整阿里巴巴了，然后那这个其实人家说垄断，真正的垄断是那个银行啊，就是国有银行，你这个是那个股份制的企业，你就是人家说起来都是没有人逼着你去用支付宝的，也没有人逼着你去上 Google 或者什么上 Facebook， 对吧？这个东西但是那个国有的银行的话也不一样的，因为它就是比如说该收费的还是要收，或者说比如说你如果宽带上网啊或者什么东西各种比如说各种就是跟就是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就是必须的，你就是横在那里的话，那肯定是垄断。但是像这种互联网公司的话，垄断很难定位，我觉得就是说好像都是自己喜欢，然后慢慢的或者用户是怎么积累起来的，对吧？比如说所以最终蚂蚁金服或者说支付宝国家会不会收回去，对吧？就是马云以前也说过，就是如果国家想要，那支付宝就交给国家，然后最终现在国家还真的想要，那是不是就交给国家，对吧？其实他那个现在呢，就是不让他上市就要过去呢，我觉得有点杀鸡取卵。就是说你如果上了市，比如说这个市值啊几千亿美元或者几万亿美元，然后国家说我要了，然后你不就把那个大部分股份拿走了，这个再值钱。现在没上市，那个钱或者蛋还没生出来，然后先把这个鸡给杀了，那这个蛋也肚子里这个蛋的雏形也不值多少钱，对吧？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接下去走向有没有什么就是预测。
现在国家整体的对于这个政策呢，首先肯定是要治马云，否则的话也不会说连着这个蚂蚁金服最后要把这个阿里巴巴也一块收拾。
对，就是阿里巴巴他已经不是董事长，已经退休了嘛，就最多他自己手头有点股份，对吧？
对，所以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我觉得可能是打他背后的一个背景。就是等于就是这些背景呢，他慢慢的他本来是把马云已经从阿里巴巴踢出去了，但是呢他又因为这个支付宝本身就是从阿里巴巴剥离出来，然后蚂蚁金服，
但是他想高调复出呀，就是
让他继续把这点活干完了，你知道吗？然后继续上市， 然后呢，我觉得反正马云呢也混不吝的就张嘴胡说八道，对吧？你说为什么为打广告，我不那么认为，我觉得他肯定还是有所指有所图的。那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最终国家最终应该不会说直接就是没收股份吧，就像你说是把这个市值炒多大，然后国家再把一个股份拿走，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对于政府影响也不好，没有必要。他可能现在以监管的名义呢，他会把这个业务慢慢拆分，把它拆分成各种，拆分到各个小公司里面去，然后把这个它的这种功能拆解掉之后呢，然后慢慢的怎么来化为一部分的国有控制，然后剩下的可能比如说像这个支付宝的这种功能，手机上这个软件，我估计还不会直接拿走，因为这个会随着以后的这个数字货币慢慢的就也会把它慢慢消灭掉的。所以对，
我觉得支付宝这个就是只是收收钱发发钱，没有多少钱可以挣的，就是说它其实跟对银行造成威胁的就是贷款，
对，
就是对啊，然后也是它需要筹款，就是从股市上圈钱的根本的原因，因为这个贷款肯定要有很多钱。
现在政府首先要把它这个功能打掉，我听那个金融分析，就是说这个功能一旦打掉的话，它的市值可能马上就缩水到三分之一，就是光支付宝那块可能也就只值它市值的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是金融贷款这块，但是政府现在首先要把这块要拿掉，把它打回到那个支付宝那个就纯支付功能。
其实美国一直在不是已经已经通过就是法律了，就是那个美国的两个议会，就众议院跟参议院都已经通过了，就是已经成为法律了，就是对那个中资企业嘛，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就是要求两年之内就是说要合规嘛，就是要披露所有的就是跟共产党的就是跟政府的关系啊什么东西，就是说谁谁谁持股多少，这种全要申报，不然的话如果不申报的话，两年之内就是从那个美国股市上面除名了。那你现在就说其实阿里巴巴可以说是中资股的一个龙头企业嘛，就是当然在全世界它的市值也是排得上前列的。那么如果中国政府这个动作太多的话，估计又是造成一个新的一种所谓的就是中国威胁论或者什么东西，那么这样子的话以后中资企业到美国来上市就更难了，可以说是，因为你说起来在美国上市的企业，你政府想搞就搞，那你这样子我们这个美国股市，你不是就想把美国的这个所有投资人都当韭菜嘛，这个东西，那这个肯定是不干的，最后肯定如果阿里巴巴这个相当于旗舰一样的就是龙头企业在中国如果被修理被政府乱搞的话，估计以后在美国上市很难了，中国的企业，然后现在的200家估计很快一家都除名，我觉得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我觉得这种事情你搞大了，就是这个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嘛，就是一排排的倒下去，我觉得。
啊，其实也没有那样的，那个我前几天刚发了个录像，一个很有趣的国内的一个公司，它基本上年年都亏损，然后而且他是用微信什么说大家买菜，在国内啊，国内大妈买菜也能获得美国股票，他还真的在纳斯达克上市，然后他才真的把自己的股票最多的时候推到100多美金，搞到市值大概好像有十几个亿吧，叫什么务农网这些，然后我后来一看
他是不是做假账厉害吗，有可能，
对，然后我说查一下发现哦， 原来纳斯达克的话，你营业额只要到了250万美元、300万美元左右，你就可以申请上市了。然后上市之后，你就自己在那玩就行了。他就是把自己股票推到了100多，我都不理解。一个，然后到他网站上去看，那网站上啥也没有。然后在国内的话，就靠大叔大妈在那买菜，说我给你通过我买菜，我给你发美国股票。所以说就是好多人过来忽悠，反正美国这边的无所谓了，你过来忽悠就忽悠吧，反正你的钱啊什么东西都要打进来，在这里玩，你想抽又抽不出去，你想想你弄的都是美元，你想直接抽回国，你估计也不开心。所以说对美国来说，这边你只要把这个资金什么东西能流进来，其实就像奥巴马那时候样的，那么多中国有钱人冲过来，相信对美国来说那肯定也就半推半就，就笑纳了，知道吧？
不，那个时候是这样。现在其实，真的这个法律都通过了，就是他要把所有的这个应该披露的信息，因为以前就像，特别是像海航之类的，就是说，你那个股东最大的股东名字都没有的这种，肯定是在美国上不了市了。因为如果以前没有那么严，就是，就是没有强行。或者说强制性一定要披露，那现在已经法律通过了，那没有办法，如果你不合规的话就要出名。
对，但是总体来说，你要想到中国的话，为什么这今年2020年搞得特别那个什么，其实也就是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可能没有把自己是一个制造工厂的这个位置放正，然后逐渐要挑战老大。另外一个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可能中国这边也有点过分，可能是这个让很多人都不满意，那其实是另外一回这个事。但是总体来说，对资本家来说，中国其实是一个吸金的好地方，你也知道吧。所以就是说，还是你想想，有那么多人愿意干活，稍微弄点，那么多人那么多资源愿意给你利用的话，其实还是很好。
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公司从美国股市上赶走，对美国的金融或者说经济并没有什么好处。首先在这个所谓说中国公司跑到美国来割韭菜，其实美国股市上一样，它也不是说全是美国人自个儿公司在那儿炒股，它也是全世界的资金，因为美国股市的这种发达程度，然后这个包容程度，然后像所有的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对吧？好的公司它都以到美国纳斯达克也好，或者哪儿也好，它是敲钟也好，上市也好，它都以此为荣。所以它这是一个市场，你知道吗？这个就跟说你把这个市场里边卖菜的轰走了三分之一，你说对市场是好是坏？
没有，他也
要怎么说，
也保护那个投资者的利益。其实他的法律的目的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嘛，就是说，
是的。
我举个例子，你说当当上市的时候，他到过100块，他退市的时候就几块呀，那其他的钱都到哪去了？我的钱也在里面啊，我50块的时候也买的，后来他退市的时候哪有钱呢？就是80%都给，至少我也亏掉80%了这个事情。这个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法律它保护美国投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的立法院这个每一个议员都是老百姓投每个区的选民投出来的呀。那说起来，你这个议会，就让这种来圈钱的这个国家股东是谁都不知道的这种国家的公司来圈钱，那肯定不满意，下次就把这个议员全给选下去了。所以他们通过这个法律，他不是没有，并不是啊，没有，反正美国大得很，无所谓，他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他是这样，就是以前呢，大家为了赚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吧？即使有一些法律，对吧？然后他用一些规避的方法，他让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在美国也能够上市。那当然了，你说监管，加强监管。 加强监管肯定不是坏的事情，但是呢，就像我刚才针对的是你说那200家都会被轰走，我指的是这条，你知道吗？就第一呢，美国的中国企业呢，它可以就是按照你的监管，然后就是顺应你的监管。
不是，他现在不是说，就他现在很多决定都是照一个轰动性的，比如说新闻来做的，就比如说相当于是瑞幸咖啡啊，比如说啊，那并不是说所有200家的中资企业都在做假账，但瑞幸咖啡出来之后，他们就会以这个为理由。比如说中国它很多就是不管是财会制度啊或者什么做假账啊，然后还有股东信息啊都不披露，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典型例子拿出来，因为报道过了。那你如果说现在上市企业共产党政府想拿走就拿走，要把阿里巴巴还有蚂蚁金服这个例子新闻一拿出来，那法案一下就通过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办法的。我并不是说每一家都这样，但是呢，如果有这个轰动性的新闻出来之后，这个通过就更加容易了，就是这样子。
不是，我说监管加强监管没有问题，但是呢，不会说200家都被轰走，我是指这个意思。
只是说，这小袁，我理解你的心情，就是说大家都想赚钱，持续的赚钱，只是说现在的负面作用已经远超了正面的作用。就像你以前你这个当当50块钱涨100块钱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说他，对不对？
没有，比如说他，我是从他100块钱跌到90几块钱，跌到50的时候买的，原理子，然后其实跌到20几的时候买的，因为他退市的时候只有几块了，只有4、5块的样子，就是这样。因为他当当也比较扯淡嘛，就是说他一开始，上市的时候概念是中国的亚马逊，到后来又是夫妻店，然后这个。李国庆跟俞渝整天在搞离婚这种事情，你这个店就这个夫妻店已拆散了，就是。
李国庆不是天天现在在抖音上给人上课呢，讲怎么创业。我现在经常刷抖音都会看见他，他跟我说，哎呀，我当初创业的时候最多到100多亿，我亚马逊啊什么的，我多厉害，我净身出户只拿了1亿人民币。你说那不叫净身出户吗？那你应该上去上抖音怼他一下。
对，这个所以他在吐槽大会就被人家成为一个吐槽对象，就是变成一个笑话的对象。他如果他做得好的话，就是他应该像马云这样，就是在那个公司如果上市也是市值几千亿美元这样子，就是说哪有靠刷抖音这个流量当网红挣钱呢？这个还是当创始人嘛？这个好意思拿出来亮的是。
对，
反正就是这个蚂蚁金服呢，就是说会不会被就是国家拿过去，就是说。马云当初说了一句话，就是如果国家想要我这个支付宝可以上交，那现在人家说起来你是不是所谓的一语成谶，当时各大媒体就是网易啊什么新浪都在说马云说这句话就说说罢了，就说那现在就是马云火的时候就是火得一塌糊涂，就是说他还拍了电影，当太极大师，他跟画家跟人家联合创作了一幅画，现场拍卖，拍到540万美元。现在这样的话再拿出来，已经没有人会买了，就说，就像赵忠祥火的时候，他画的一只驴子要卖几十万人民币，至少几十万上百万人民币，现在几十块钱都没人要，就是。
对，这个实际上跟中国现在有些舆论这个爆炸性的这个传播也有关系。有一个比如说怼赵忠祥的观点特别有趣的话，他可以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可能知道赵忠祥的人都看见，那么这个其实是对赵忠 强的那个作品啊什么之类打击特别大，包括马云这次也是短短的像视频什么各种分析 一天之内到处都是，那么大家都只有一个结果，认为马云要倒霉，要滚蛋。当然了，马云我觉得也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也应该不愿意，他的钱也够了，海外的钱也有，他在海外不是也有家族基金嘛，对不对，信托嘛，然后他在国内其实过得也挺嗨。我其实15年前16年前就知道马云的时候，我还有他的录像，我就是后来电脑找不到了，就是在我的老电脑上，那时候还一般出名的时候，他在这个夜总会里，还有那个你在 QQ 上还能传出来，但是现在
都能传到，很多他很多录像都能传到。
啊？
你就在 YouTube 上找好了，有马云讲话录像，应该是全集都能找到。
没有没有，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马云是马云的幸福啪啪啪录像。那时候都传的，现在已经都被他全网删干了。那时候在我的那个还在用电脑那种老的那种上面，还有那个他跟女的也走在一块唱舞，还有啪啪啪的，本人的你一看就知道是本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么出名，但是他的那个脸型很有特点，而且他们也是拿的这种正面拍，完全没有什么灯光啊什么之类，全都是全亮的。
那你现在反正不删了，你再上传一下，肯定就爆了。
对，很可惜，它消失在一个报废的电脑的某张硬盘上面。那个时候，因为马云还没有完全出名，那时候马云，你像2000年初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就办个公司啊，我认识几个人。跑到那个杭州去，跑到他那里去上班，中大专生，大学那时候也没怎么，我就认识一个女的，结果就在他那个公司最后赚了大概400万吧，然后就离开了，因为他在香港上一次市嘛，然后赚了钱呢就跑掉，但是然后之后马云越做越大，那个女的她说我也没想到，我只是开始的时候没有工作，最后跑到了杭州给他去做人力资源，最后做到了人力资源的 manager。高官了 ，director 那个 level， 然后他就发了之后又回来，他说：“哎呀，想到马云居然能够持续做那么大，那个这里面其实都是有很多的。这个你要是说，我当初也跑过去了，支持他一把，那也是马对。只是说人和人之间这个，的确有命的区别啊。
我们再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那刚刚我们谈了马云的麻烦啊，就是其实早就有共识了，是吧？前一段时间连那个有一个家伙叫李毅，是吧？也是因为说话就是。很不着调，然后结果一红了，就是在那个，因为他的视频先是，他是，他怎么红的呢？就是他说那个美国死了20多万人，中国才死4000，中国相当于没死人一样，然后就是他这番那个，神论啊，就是，在。网上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后来就很多人就口诛笔伐嘛，然后 新京报也是发了社评，就是批判他这种社论，结果他又录了视频，就是骂那个新京报，说新京报是什么东西，没有后台什么的。然后这个家伙他在就是这一番言论当中，把马云、马化腾都给带进去了，然后就说任正非是为党做事的，所以这个党会照着他的，马云就是不懂，这些都不懂，所以马云就会有麻烦。这个事情已经其实是几个月前了，就是说当然也是那个也是在蚂蚁金服被取消 IPO 之后的事情，然后应该是已经早就传达到位了，就是全国可能马云比较麻烦，不然的话连这么一个就是大五毛能够提早泄露天机一样，就是说反正就是国内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很难预测，对吧？很多事情很难预测。就是说还有，其实今天还有消息，就是有一个网游公司啊，叫游族是吧，就是他的董事长被人下毒药毒死了，就是叫林奇啊，就是不知道你们听说了没有这个消息。
对对对，那个帅哥31岁，哎，
39岁，
对
对
对
对对。
然后他是那个三体的那个版权的拥有者，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说他拿到三体的版权之后，对不对啊，大吹特吹想搞一个大的，因为当时三体也比较出名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写了文章说什么奥巴马啊什么支持的，然后就搞特别大，然后他也是惹来了上面的人对他特别关注，还给他投了资，结果后来发现这个投资投下去了之后，这个就变成一个接近烂尾的东西了。然后
他套现套了十几个亿嘛，就是
对，然后就跟那个其他的故事就很像了，就是那个上山打猎的时候，这个大家都去了，然后打到老虎要分肉了，他把别人都给赶跑了，然后惹怒了这个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个投毒的这个，然后就要求把他给干掉，你知道吧？一般说来，你想想那个没完全没有必要把他干掉，但是他用的比如说给人家降薪啊，限制这个，其实就跟美国很多公司你也知道，是了，为了多抢一点分红，多抢一点钱，就把一些老员工都赶走啊什么之类的，用的手法是一样，他只是没想到这一位就这么畸形的就给他投毒了，知道吧？
对，所以国内事情真是不好说，就是其实这个文学城还立了一大串，就是富豪然后非正常死亡的还挺多的，就是
对，因为面对金钱我们都会迷失自我，对吧？只是说或多或少，但我就觉得那个人套现那么多其实完全没必要。因为我看了一下投毒给他那个屌丝，对不对啊，说要拿也拿不了多少，拿个几百万，年薪的话也就接近100万，对不对，然后再稍微分一点也分不了那么多，没必要。他赶走好多人，只是其余的人没有做那样的事情，结果他赶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比较歹毒，有那个房贷车贷还不清楚，让他这么一搞，人家当然要搞他。
美国这边也有事情，就是特朗普一开始他不想签这个就是救济法案嘛，就是每人600美元，然后现在又不得不又签了，就是因为两院主要是两院通一致通过的吧，对吧？如果所以他否决也没用的，就是那个议会还可以把他的那个否决给否决掉，这样子的话他也没办法，所以不得不签。那他提出来说那个600美元就是直接发钱，就是600美元太少，应该每人发2000美元，这个
结果在共和党那边也没通过。要民主党说这个就是我们本来提出来的，你愿意当然最好了。结果共和党那边没通过，所以呢就是他没什么办法，只能就把这个法案给签了。就是所以呢就接下去就是年收入，个人年收入75000美元以下的个人，就是每人会发600美元，然后家庭的话应该是15万美元，对吧？就是会以下的能够两个人就分1200美元，就这一千没多少，对吧？就是还有公司的话有这种，就又是第二轮的 PPP， 就是能够免除的那种工资贷款，就是没有利息的贷款，而且可以免掉的，就是免还的，就是现在送钱嘛，就是还有一些是比如说租金减免，就是有的人付不起租金可能被赶走，然后呢就是政府留出来250亿美元，就是租房子的人就可以拿钱，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运行的，反正就是这些加起来有9000亿美元，就是通过了。通过之后就是他也算是一个新冠病毒的一个救助方案吧，就是然后有很多人都在等这个，因为现在新冠出了这个疫情之后，很多穷人日子很难过，顾不是体会不到，对吧？
没有，我的房客跑掉好多，跑掉好几个。
他怎么跑？他不是不付房租可以照住吗？为什么要跑？
没有，你这个我这人跟租客谈话还很 nice 的，我这个都提前说好了，我说如果你有经济问题的话，提前告诉我，我们可以分期付款，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偿还啊，什么之类的。比如说像我租客，让他比如说有的时候打扫一下东西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算折扣的。而且其实如果你都是一加一嘛，第一个月开始不交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意识到了有这个问题，那你就要聊一聊。然后你要分你的区了，其实这次对中产阶级伤害不大的。你要真正在 Bible 这边出租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他们收入是增加的，就是这些中产阶级。但是你要是如果说住的比较远啊，租金可能1-2000的一个月啊那种，几百块钱一人那种，那种是相当危险。就是说看上去租金低，他反而更没钱来付你，就是因为他的收入影响更大。他做的那个收入影响更大，所以说这也是要分开看。那个老百姓我知道，但是我都是提前说好的。有中国人，中国人很有租客，有中国人那个很坏的，而且我叫警察来，他就躲在房间里不说话。那么警察也不能进去，因为他没有答话，而且那是他的个人空间。然后他后来看着房子实在不行了，水也堵了，什么也堵了，他才跑掉。不然的话，他就一直住在那。那我
不是你你这个断水断电这是不允许的吗？是你断的？
不是断水断电呀，
嗯，
是东西都弄的，什么下水道也堵了啊，什么之类的。就我也没去断水断电，他然后别的租客都跑掉了，他看一个人自己住，他说太害怕，跑也跑掉了。所以说你这个没法弄，你然后他跟你说，你看不允许赶租客，的确不能赶租客，我叫警察来了。我说这是，然后他就躲在自己房间里不说话，那么警察也不能破门而入，对不对？然后警察说，如果能赶租客的时候，你去赶他，7天就赶走。但是现在不允许赶租客，不是延长到明年3月份都不能赶了吗？所以说你无耻的人他一直是无耻的，那你不管怎么提防他总是无耻，那是真挡不住。而且我叫了3个警察，
他没犯法，你干嘛叫警察呢？你是赶他？
他5个月不付房租啊，水电
五个月不付房租还是不能叫警察也没用的，他管不了啊。
他是不是那我怎么办？我们上家，那你不交你爽啊？那这房子怎么办？对不对？而且你住在里面，他妈还把那个 房子改成自己什么，他还害怕说现在病多我不敢出去找工作。我觉得那他妈胡说八道，我说他妈劳动人民他妈的最胆大了，你妈活还不去干。后来然后说我在家里做东西也好赚点钱，然后的好环境，他妈狗屁吧。然后他又他妈的说真的是没钱，他说我说这不可能呀，你他妈的孩子从国内来，而且又不是美国公民，又不是美国绿卡，妈了个逼在这里读高中读大学，这钱从哪里来的，对不对？房租一个月也没多少。所以说你说这种无耻，他说你也不能赶我呀。然后警察走了之后，他微信上跟我说，哎，你们怎么都走了呀，你不是要跟我说话吗？那你告诉我，好吧，台长你告诉我我能怎么办
啊？那他跑了，你这个钱怎么收呢？他跑了钱也不会付给你，前面五个月也不付给你了。
他至少是跑掉了，他要是一直不跑在那里面我也没办法，对不对？那你那房子都搞坏。所以说也不是说不知道劳动人民，有些劳动人民是非常坏的，知道吧？你不是说是无产阶级他就他妈就是好人。那有些流氓，
你想说的就是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是不是？
不是，我就是说啊，你不能单纯的就说哪个阶级是好，无产阶级他妈的流氓无产阶级，知道吧？那个你真的是吃不消的。嗯，
现在找租户很难找吧？现在。
分区，单位还是挺好找。别的地方的话，基本上如果以第三产业为生的那些人啊，你也不敢租啊。你租进来，人家妈的头一个月先租进来，一住进来，人的脸就变了，那你怎么办？你就崩溃了。
他不是有一个就是信用的问题吗？就是你可以向他以前的那个房东去咨询他的这个信用的吗？
对，一般来说都要做背景调查的。然后呢，
啊，
就是说中国人的话，比如说他在这边，就像顾博士说的，就是来陪读的，到哪去查信用啊？他根本就没信用，这没有信用记录。
那就不租给他嘛，你肯定可以不租的嘛，对吧？
那你当然可以不租
的话，你不租的话，
一开始就租给他，你可以怎么？
但是租的时候我很有钱，你看我给你先付两个月都可以，三个月都可以。哎，你说好，哎，一加一就可以了。然后你真的拿了一加一签了合同进来了，他第一个月就告诉你，哎呦，疫情来了，我不敢出去，我又不打工，又没钱，哎呀，钱还得留给孩子读书，我操，然后就开始不付了。最后开始就付两月还是。那个找到了教会，有个教会的人愿意帮他，帮只能最多帮两个月，帮两个月水电费他也没付，帮完了之后，他把人家还拉黑了，人家他妈的是这个什么什么故意啊什么，什么利用是他什么之类的。我说他妈的，别人帮你付房租，帮你干这个，别人谁能利用你？
美国这边就是说，如果有一次驱逐的历史，会跟着你一辈子，然后以后找房子基本上就找不到了。除非你自己买房子或者住帐篷。
所以刚才顾博士说他那个房客跑了，没有说欠租，我以为是因为怕那个 credit 出问题，你知道吗？
没有什么 credit， 他就黑了，这里还什么 credit？这种人很无耻的，你等你遇见了你就知道。
所以你挑房客的时候还是要做背景调查，你不能说啊，因为他吹牛说有钱或者说是两个月肯付两个月你就让他来，这个确实很重要，因为美国就是一个信用社会，你宁可不赚他那个钱。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